欢迎回到1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人民日报最近公布改革开放40年以来贡献最大的百名杰出人士名单，上榜者包括多位民营企业家，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百度的李彦宏等等。这份名单一出台，外界的焦点都放在马云首次被公开的党员身份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惊呼，中国最著名的资本家原来是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下属的南华早报发表撰稿人评论，表示中共党组织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干预。那么中国官媒曝光马云的党员身份用意何在？南华早报评论呼吁限制党组织的影响，是时机的巧合，还是代表了马云的心声？我们今天来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呢跟我们分析一下，您是如何解读人民日报揭示马云的党员身份的这个时机？你觉得确实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被外界过度的解读了这件事？
我想中共是有意为之，他这个有意为之呢，有这么个三个企图。第一个企图在表明党领导一切，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包括这个首富的这个企业，所以阿里巴巴这个他也是一个党员。那么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中共在各地建立党组不是应该的，因为有党员存在。再一个，他起这个号召的作用。你说连首富马云都是党员，你们其他企业家不应该积极靠拢吗？说这是中共放出的一个风，但对马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天大的讽刺。因为马云的名言是什么呢？说跟政府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他这个宣言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如果在婚姻这个男女之间呢，说是要恋爱而不结婚呢，有两种宣言，一个是独身主义的宣言，另一个是花花公子的宣言，就是我们要玩玩一玩，不要结婚。说马云做了这个花花公子的事宣言之后呢，最后被揭穿，揭穿之后这个很尴尬，因为你如果是党员，就肯定上面有党支部，党支部在上面有党委，党委上面有中央委员会，那么你就接受党的领导，你就是党的一部分。说中共放风还有一个意思，就说外界传闻马云是被逼退，被被逼退休，马云也这个显得出很有怨气的样子。事实上，中共的解读是他是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而已。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主流媒体哈，纷纷的报道马云党员身份暴露的事情，而且说了这个原来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呢是个中共党员。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消息并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地方。实际上，大家觉得如果马云不是党员，倒反而让人感到惊讶了。不过，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就说，如果是党的利益或者和这个股东阿里巴巴股东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马云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
我想说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马云是不是党员，跟这个共产党的利益和他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怎么走根本没有关系。他就是不是党员。也不会去，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力量去抗拒中共所做的决定，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就作为中共为什么要公布马云的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你要想民营企业家成为党员，资本家成为党员，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政策。现在呢，大家都认为这个三个代表政策过期了，过时了或者被否定了。这个点名他是这个党员身份，其实是为了表明给民营企业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安抚，就是说这个政策并没有全部撤销，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陈伯公讲的，就是说谈恋爱不结婚这个问题，马云你想躲不会让你躲过去的，就是说至少是敲打一下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就是跑不出他的手掌心。另外就是一方面是安抚，另外一方面也是警告。所以说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的话，他哪怕到了其他国家，人们会去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国营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来决定。我想其他国家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到了外面以后，只要中共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一定会做。所以说这个跟他是不是党员关系并不大。
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比较了解中共政治的这个人士呢，认为呢，就是说中共宣布这个马云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就像刚才恒河先生是有敲打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作为马云，你作为党员要付更大的这个政治责任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外界谣传包括马云退休等等，都认为马云其实这个退休的做法是要自保，他可能在党内面临相当的压力，甚至是这个不满。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对中国的整个政体的认识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一个党国，那么一切啊都是在党的这个寡头之下了，那么进行那个布局的。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马云今天的尴尬了，其实和中国的过去的四十多年的改革的这个起伏呢，尤其党跟政府的关系，尤其党跟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呢，它的各种变迁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呢，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呢有两次呢比较积极的通过党呢跟社会发生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在胡耀邦时代，当时的胡耀邦提出要给中国共产党换血，那么所以呢一大批的青年人呢，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被吸收到党内，包括以前的像右派了，像这些朱镕基或者温家宝这些都受到提拔。另外一个在大学里边呢，许多的过去是成分不好的，那么也都纷纷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呢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对社会的让步，同时呢想改变共产党的形象，改善中共呢跟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是当然就在江泽民的那个任期了提出的三个代表。那么三个代表也是让中国共产党呢从一个过去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所谓的先锋队呢，变成一个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一个表现就是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呢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在这种那个大规模的吸收民营企业家进入，或者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戴个红帽子，那么在这个运动中呢，那么应该说民营企业家是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也激发了某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可能会向中国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型的这种可能。但是今天呢就不一样了，今天如果把马云的共产党身份现在放出来，对马云来说显然是一种尴尬。因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在不断的就是伤害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强化对经济的控制，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呢走向了更多的反祖现象，越来越一种反动的面目出现了。那我就这个时候呢把马云呢高调的抬出来说他这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话呢，我就对马云来说确确实实就是听了党的召唤，你现身的时候到了，你如果想溜的话了，你想跑的话了，像这次100名名单里边没有李嘉诚，而李嘉诚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改革40年自始至终做的贡献，如果不是第一的话呢至少是前10名，但是呢李嘉诚跑了，所以我想了对于马云呢这个金箍咒了党员的身份呢，一方面说你跑不掉你不能跑，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跟西方国家说了，马云就是我们党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你就先想清楚吧。
嗯，好，挺有意思的哈。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马云的党员身份被曝光的同时呢，阿里巴巴下属的这个南华早报发表这个独立评论的人士的说法，那么呼吁呢限制党组织在私营企业的这个作用。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个时机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外界说的是代表了马云自己的心声，您的看法？
南华早报现在是属于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这个旗下，但他因为在香港所谓一国两制还表面上做一点不同的这个功夫，表示一个不同的声音。那么他发表这个言论呢，是一方面是替马云呢这个找台阶下，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是这个中共在这个企业里边私营企业推广党组织，就是外国企业的推广外资企业的推广党组织，引起了国内外的不满，包括副总统彭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讲话中都提到了这一点，说中国把党组织打进这些外国企业，是要控制外国企业。说这个时候马云他们的发声呢，恐怕也是要让习近平他们让步下台的意思。不过这次我再次提到，就两个白名名单，刚才下面也提到，这个有些人上榜是一个看点，有些人没上榜也是一个看点。下面讲到了李嘉诚，那是一个看点。另外我们看到两个首富轮流上榜的两个首富，一个是马云，一个是王健林，都是首富。但是王健林两个白人名单都落榜了，这两个白人名单，一个是改革开放有贡献的白人名单，另一个是百名民营企业家名单，马云、马化腾都有，但是这个王健林和刘强东都没有。刘强东我们知道，由于涉及了这个美国性侵案，这个灰头土脸，而中共呢趁机要把他逼出管理层，要把刘强东的京东公司收归国有，是这么一个企图，所以没有他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王健林为什么没有？王健林跟马云这个共同特点，王健林说了一个名言，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跟马云的话是殊途同归。他的意思是说，不管这个政府好还是坏，我都要亲近他，远离政治就是不要有权力野心啊，不要让这个领导人对你怀疑。那么这个好政府坏政府晚上要亲近他，就是要做生意。马云的意思也是一样，什么跟政府恋爱，不管这个政府好还是坏，还是贪污还是腐败，我就要跟他恋爱。为什么要做生意？要发财，权钱勾结，官商交勾结。 但这两个共同点是，马云的企业里有前后20多个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家属子女都在里面当股东，这个阿里巴巴。同样王健林也是这样，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当股东。不同的是，王健林的企业涉及到习近平的家人，说由于涉及到习近平家人，跟肖建华一样，肖建华公开表示帮习近平两个姐姐处理财产，结果被绑架回，从香港绑架回中国大陆去，现在关到牢里边，据说可能死了，生死不明。王健林呢，现在已经被销声，因为他也曾经公开透露他帮习近平家属来处理资产，所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就让他们消声了。但是马云呢，他涉及的是江泽民、温家宝，还有这个什么什么王兆国等等这些家属，贾庆林，这些跟习近平无关，习近平把他放在那里，实际上是为将来的权力斗争做准备。如果说这个双方权力斗争拉锯到一定时候的话，习近平要动这些家属的话，连马云一起动，所以说马云呢，结果并不见得比王健林好多少。
嗯，好的，最后这部分的讨论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在每人发表45秒钟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评论哈。但是我想在此之前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他们说的挺有意思。一位叫夜空孤帆的一位网友，他说，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呢，马云是党员算不上什么新闻。他说马云这么鸡贼的人，当然知道混入中共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从他公开赞成8964邓小平大开杀戒来看，他早就向老共表了忠心。公开马云对其业务影响不大，还会断了其二心。只不过马云在国际媒体上故意装出一副与中共保持距离的样子，迷惑了一些傻白甜的国际媒体。还有一位叫 Mark 的一位叫Danny Stone 的一位观众朋友，对不起，他说呢，这个时候曝光马云的党员身份呢，一是想向外界告知国内的精英都是共产党员，是党给了他们名和利，他们始终是要和党站在同一个战线。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防止马云外逃，因为这样的话想移民马云都会增加难度了。还有一位叫竹溪叙话的网友，他说马云是中共党员不奇怪，但是在他宣布明年退休以后公布出来就有一些蹊跷，应该是警告马云别再有妄议中央的言行，也别想在国际上两头通吃。好的，最后我想再请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就这个马云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说私营企业家和中共的这个关系等等发表一下最后的看法。恒河先生，
中国的私营企业有两重性，一重性呢，它必须和权力结合才可能发起大发财，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大。所以呢，它和权力的勾结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之一。但是同时，民营企业本身呢，又有这个私企的这个特性。这个呢，是跟你这个个人忠诚不忠诚共产党没有关系的。它就是私营企业就有它的特性。所以呢，私营企业本身它就有一个离心的倾向，它就希望自由贸易，希望能够不依靠权力，能够自己去发展。所以这个两重性呢，在马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上也是体现了这个私营企业的两重性。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中国共产党呢，他呢那个其实是有一种长远的一个战略了，通过统战呢就是养兵千日了，用兵一时了。那么我觉得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原来呢在邓小平尤其和邓小平的江泽民期间呢，他基本上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的一种战略了，笼络了许多的人。那么其中呢，有的呢可以两头通吃，或者两边呢就是来那个就是玩各种就是交易了。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呢，我觉得利用马云呢，他这个目前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其实就在说两面人的时代了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坚决的站出来，那么要明确的那么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政治模式其实已经抛弃了前面的中国共产党玩的这种网络的政治模式，更多的进入到一种又要建立一种斯大林式的等级金字塔的强调忠诚，强调上面对下面的完全的控制和服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政治来说，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种灾难，也是过去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以后呢，尤其我把它概括为一种网络发展那个制度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结。那么现在中国恢复到了现在德国那个法西斯思想家施密特的这么一个就是名言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当然毛泽东也讲了，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觉得马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问题了，把它提出来，是要强化中 国共产党要解决的政治和革命的首要问题。
嗯，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恒河先生和夏明教授的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仍在继续中的，那么美国之音会在这个周末为您提供特别报道，为您介绍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的最新的情况。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